我也想入手高股息，不过台股冲好高，会不会拿了股息反而赔价差呢？
投资高股息你需要 PRO 级的选择，富华台湾科技高股息基金是升级版的高股息，经理人挑选具获利成长性的高股息股票，相较 ETF 一年换股一到两次，主动操作能因应行情及时调整持股水位，同时网罗全产业转机黑马股，增加股息收入与资本利得机会，
真的很不错耶。如果已经有 ETF 再搭配主动操作基金，自主现金流，而且发行价只要10元，4月22日开始募集缴款，详情请看资讯栏。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以上广告由富华投信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我们在 LA 录音，
对，好开心，而且我们请了一位来宾，专程从北加飞来。
对。是北加吗？
北加州啊，旧金山啊，
蛮远的、
欸。
而且我看到他机票蛮贵的，他也没有在管我们要给他多少钱。
Can 出啊？
对，可是你有你的时间成本什么，他也都二话不说哎、欸。
对对对，很
谢谢、哦。好啊，
因为我们是网友很久啦。
对啊对啊对啊。
我们介绍还没介绍人家。
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欢迎陈老师来我们节目，耶、
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Dao。
哎、欸，对，陈老师是一个很有名的 YouTuber，、嗯、大家应该。在网络上都会看过他的一些影片，
对，但他好像说他不想被叫陈老师，
你想要改名字，对不对？
对，我想要改名字。
刚刚他来，我就发现，哎，这是个小屁孩的脸，哎，
对啊，
就是很年轻，哎，我看到有点傻眼。
就是你看着人家说，你看是小屁孩，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
有好听的，
有很多人联系我嘛，比如说一些长辈啊，嗯、还有一些像是台湾的一些年长者，比可能比我爷爷奶奶的年纪还要大，他喊我的名字也是喊陈老师，我就感觉哇，这样很不好。对啊，明明他是长辈，他还喊我老师。那我叫陈老师的原因是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学音乐，然后毕业之后就教音乐、嗯、所以学生都喊我老师陈老师、哦、然后我当时取 YouTube 的时候也不知道取什么
就乱取的下场，没想到红了。
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耶，是不是因为在中国就是
很
比较常叫就是年长者老师，所以你听了就不舒服
啊、对，有，
应该是这样子，
有，我就觉得这样不太礼貌，让一个年长者喊我老师。
其实不会啊，因为 你比较勇敢，敢做你在做的事情，就是
哦，谢谢，
也是可以叫老师、啊、
但是我之后还是想要改个名字。
你想改什么？
就叫陈宇正，
就全名哦。
对，
我觉得你叫陈宇正可能流量会掉下去，
会掉。对对对对对，
说
不改了不改了。
不是你自己不会觉得吗？就是有
我猜会
那样子。
我觉得难记之外，我觉得是那距离感又拉开了。
哦，对，
因为老师是大家每个人生活中都有的那段感觉吗？
对，
那你就陈宇正就
呼对对对对，确实对。
好，那今天我们邀请陈老师来，其实是因为你是从中国润出来的，对不对？
对，
我觉得很酷的地方是你是直接被政府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对啊，
这是真的，
所以是认真有一个公告吗？还是你就自称？
他有给我一个文件，上面写的是提供翻墙的那个东西，然后另外一张纸，他当初在我面前写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个没有拿给我，所以我猜是他们有想试着两个都要给我安上，但是发现他们往上面交可能那个罪太大了，
不能随便，
所以他们最终，
你又不是香港人，对不
对，
香港人
他们最终有发到我手上一个文件、那个是提供翻墙那个类似的，因为我当时有分享翻墙那些技术，分享给一些网友，还有我们教会的一些牧师，因为他们要去国外的教会的网站呢，下着一些那个宗教的文献、可是中国都看不到的，中国的关于宗教的文献就比较少
，
所以我就帮助教会的一些牧师去翻墙，去获取国外的宗教文献。然后呢，就因为这个，我被定上了一个罪名，叫提供什么什么计算机侵入什么什么服务的一个罪名，
就是提供 VPN 嘛，基本上就
对，提供 VPN， 但是他们不会讲有 VPN 翻墙这个东西，因为中国没有墙啊。有的墙是台湾人定的一个概念
对，
我们是没有墙的，对，所以他只能说什么提供侵入计算机什么之类的，
因为你们就是连上 YouTube 就是侵入了 YouTube 主机的概念，
对对，就是这样
这蛮好笑的这是什么
对啊，
可是你那时候看到那个罪名不会很害怕吗？你年纪算蛮轻的耶，
你那时候是几岁的时候？
也就两三年前，我那时候25岁啊，
25岁
没有觉得害怕，
你没有害怕吗？
25岁我会吓死哎、欸，
因为是中共哎、欸，是共产党、
哦。当下是有害怕，可是那之后就没有害怕了，然后出来之后就看开了。
当下那时候在中国国内吗？
对啊。
那你那时候在做什么事情？还是学生？
在
大学刚毕业，对，边教音乐，然后边想着 之后想去国外发展这样子。
所以你那时候其实就在想着要去国外发展。
对，想着去国外发展，但是没有那么急迫。
当下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你怎么处理你心中的恐惧啊？
我那个时候2020年6月份的时候被抓的，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说一个月可以给我一个结果，当下就那么快，我没有办法去想一些其他的，我就是想尽快拿到那个结果，因为我觉得已经发展成这样了，那我就想要更快的知道那个结果，我到底是关一年还是三年还是五年。
所以他们一开始有跟你讲说至少会关那么久。
对，会关。然后
我会怕哎、欸，
是正常人都会怕吧。
我当下是会害怕的、啊、而且我被带走了，
是
关起来。
你那时候是关在哪边？
审讯室，也不是看守所，也不是监狱。
那是什么样的？
审讯室就是一个 审理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就坐在一个铁凳子上面，前面它有个计算机电脑，然后在那边跟你交谈，他会记录些东西。
但不是在警局里，因为通常审讯室
他不在警局，
就在警局里。
他不在警局，一个刑事调查局。对，因为那是临时的，他没有带去警局。
那是一个一般外面看起来普通的大楼，就带你走进去。
两三年前
哦，不是，是政府的一个机构。
哦，政府机构。
然后他们一开始带我去警局，可是在那边问了不到五分钟，就立马接到上级的电话，说要必须要先带我去医院，去医院要体检。
因为那时候是疫情期间嘛，
那个时候在中国还是很疯狂的、然后就测体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刚好我有熬夜的习惯。
你有故意开始咳嗽吗？
我没有故意开，他
是
真的测量。
我爆哎、欸！
不会好在那时候我喜欢熬夜
然后身体比较不好
然后我都是四点才睡他们那天就可能就出发去我们那个城市，然后八点就把我抓走了，可能我就睡三个多小时然后我只要睡眠不好，我身体就体温比较高，然后加上又很恐慌体温又高，再加上三亚就是海南天气很热，然后这三个因素我体温就比正常人高。可是那时候我并没有发烧，不是生病的那种体温高、但是我的那个外表的体温就测出来的就是很高，所以在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个他们就很担心，因为他们担心你是有 COVID 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上级接到这个电话说看守所那边我们联系了很多次，那边的领导没办法让我进去，所以他们没有个地方给我安置，所以临时就把我从警局带到了一个审讯室。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那时候你在审讯室待多久？
待一天。
待一天了，那之后
按理来说要继续待下去，是因为
只是因为你体温太高了。
对，他们教感谢 COVID 啊，
对不起
我知道那时候一定很恐怖，可是现在听起来蛮好笑的。
是很恐怖，因为在被抓去的那一天之前我不知道会关多久，就第二天才知道嘛。因为我当初被抓进去的时候，他们第一天是不知道上面的领导的那个政策是没有办法把一个发热的人要关进去的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那时候认为我可能就出不来了，那接下来就关在看守所里面等着法院去判，那法院判你几年再把你从看守所扔进去监狱，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很恐慌的，因为关在那里那个房间是暗无天日的，他没有连窗户都没有，审讯室是没有窗户的，
感觉蛮压力蛮大的，
压力非常大，
就小小的房间嘛。
对，小小的房间，而且审讯了几个小时，然后晚上的时候再换一个人再来审讯几个小时。
他们都问哪一类的问题啊？会很蠢吗？你会觉得
会很蠢？
你会觉得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头撞到？
问我国小在哪里念的？这
你国小
他们查一查就有了。
那他们就这样子一直重复问一样的问题，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
不算太重复，他们会问一些鸡毛蒜皮，然后国中哪里念的，高中哪里念的，大学哪里念的，然后爸妈在家干什么，什么工作，然后你那一年去台湾去留学是什么目的为什么要去那边留学，去那边你认识了哪些人等等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查看你的计算机啊，手机的资料，计算机就是电脑嘛，就是你的什么 U 盘啊，台湾叫硬碟吧，就是所有的资料他们都要查一遍。然后
那你的里面的 A 片什么不都被看过吗？
我没有 A 片 download 啊。对啊，所以他就看我的那个手机里面什么 Facebook Messenger， 因为 Facebook 就算你没有网络也可以点进去看啊。
哎，在中国没有封 Facebook 吗？
有封啊，全封了，因为我翻墙啊。
对啊
对啊，所以他们还是可以看离线的聊天记录。
哦，
好在我平时都会聊这个敏感东西，聊完就删掉，
这是养成的习惯就对了。
对对对，而且我也不是什么反共了，我在中国的时候真的没有反共啊。
那你干嘛翻墙呢？
翻墙因为我喜欢自由民主啊，我想了解外面的资讯呢。那时候我就知道在2019年12月份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病毒，我第一时间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看三例啊， 我看名次啊，我看台湾的新闻啊，我立马就知道有 COVID 这个东西，然后中国还随便把人抓走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把几个一开始那个吹哨者抓走了，
对对、啊、
我是从台湾新闻资讯上面看到的、嗯、可是当时中国都不知道，这也就是我是为什么要翻墙、嗯、我可以知道第一手的资讯、嗯、对啊，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看我的手机上面有跟很多台湾人聊天，他们就是每一个台湾人都要去问这个人是谁，就有些可能 很久没有聊天的台湾人，他以为哎，这个人是谁，跟你什么关系，你们为什么要聊天，
哇，
对，就很莫名其妙，比如说我之前在台湾那些营队上面认识的一些可能都没有什么交往的一些朋友，他们也要去一一的确认这个人是谁，你跟他什么关系，对，就是这样，
这真的蛮
很扯、啊、
而且一定会忘记的啊，
对啊
对啊对 啊，我就老实说这些人是以前的没有什么交往的一个朋友，对、嗯、这样子。
哎，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之前有到台湾当过交换学生吗？你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台湾当交换学生的地方、啊、
因为
我们不是在审讯，不用担心。
我觉得你的口气听起来好脏，
有点像，有点那个中共高官的感觉。
我为什么要去？
对对对，我去那边的原因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会翻墙，然后那个时候就爱上台湾了。一开始没有爱上台湾，一开始是觉得，哎，我们这个国家什么安徽省、浙江省什么我都知道，为什么一个台湾省很多东西资讯我都不知道？然后我们能知道的也是从国小的课本上面去告诉你，哦，台湾是怎么样的。
那台湾是怎么样？
那时候就课本小学
觉得是一个远离家的的一个宝宝，他没有回来，但是他必定还会回来的。
哦，
对对，
宝宝。
然后对我们国小的课文上都会学一些类似的一些文章啊，什么
很有趣哦。
对，一些什么乡愁啊，说台湾人都有乡愁，都是还是怀念祖国大陆母亲的，
所以
是这样的一个教育。
哇、wow, ，所以你说你那时候高中
翻
墙，
对，
那时候同学们大家都会翻墙吗？
没有没有，我是农村的孩子，
是
周边的人基本上有些人手机也没有，有了手机也不一定去了解什么国外的资讯，没有。
那谁把你教坏的？
对啊，你那时候怎么？
我确实不知道我为什么用到 VPN 这个工具，这个
是想要看影片吗？
应该不是，
我们真的是一直强迫、
啊、
强迫，
应该不是，
就不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你看、哦，我现在已经不用翻墙了，可是我也不会。去常常浏览那个成人的网站呢、哦、并不会、
嗯、
所以我还是更多的爱好一些那个
知识
历史的然后政治的一些东西，当初就觉得哎、嗯、我们中国的历史还蛮有趣的，
对、啊、
那这个台湾为什么一直不回家呢，是什么，我就想要去了解这个问题，当我了解之后就发现了很多我们祖国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天天说台湾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可是我当我翻墙去看了一些内容之后，我看到有些资讯就觉得越来就越好奇，比如说台湾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他们的国旗我们都要去给他马赛克，对吧，就是有种很神秘你知道吗，就像你看你说看 A 片，那 A 片有些地方会马赛克，那有些人就想不要看马赛克，我就很好奇啊，
想要看无码的内容，
对对对，为什么台湾那个感觉上也是中国的五星红旗，为什么，因为马赛克起来台湾的那个青天白日看起来也是红色的、嗯、所以我就感觉这个红旗为什么要马赛克，我就想看无码的，一无码一看到无码我就完全就懵了，为什么不一样，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我就觉得台湾、哦、哎呀怎么跟我认识的台湾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越来越
好
好奇。
你那时候发现好像有点不一样，你越来越好奇去研究，说你周围有同学可以讨论吗？
有，但是不多，对，
不多，
但是也不会像是网络上会说哎你聊这些很危险，并不会，因为我们是乡下，对吧，你聊这些东西你又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对吧、嗯、就像我们私下几个同学在这边聊完全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共产党不太好，我就跟同学也常常聊这个，我觉得我们的政府不好怎么样、
no.
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没有在公开的场合也没有在网络上，那就没有关系、
oh. 可是我看到有些访谈他们有说到你说你自己以前是个小粉红，
这个不能讲我以前是个小粉红，就是所有出生在中国的人，你难道从小就会给你自由的意识吗？你都是要接受国家政府的教育安排好的呀，我可以讲句很实在的话，就是你们俩啊，凯莉跟 Ken，你们出生在中国，你们也是小粉红啊，可能你现在做的这个访谈节目就是说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快速的完成统一台湾的任务，你们这个百灵果节目可能就是个红色节目，这很好、啊、
如果我们在那边出生的话可能就是变这样，
对、啊、都是小粉红啊，这个不意外啊，对啊，
我们应该会很反动啊，因为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出生，我们也是
很反动、啊、你觉得在那种环境要变成反动的
思维，你是在中国出生的，你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假如说我今天是一个亲台的中国人或者我是台湾人，那凯莉肯定就要
举报你这样，
对对，或者是对我不爽怎么样，怎么可以 这样
在那边就是要真的醒来，你觉得是难度非常高吗？
难度比较高，极少数，像我这种人在中国是极少数。比如说你接触了翻墙，你才有机会可能会去清醒，一般的大概率不会。
可是同学之间会互相影响吧？因为成长过程就是同学之间会讨论
因为我在上海那边之前，我在那边读商学院嘛，我读中欧，那我就发现其实大家其实蛮愿意讨论各种议题的。那我不敢说大家都可能支持民主自由，不过大家是愿意讨论这些
或评论啊，政府啊做得好做得不好。
上海那边的教育可能比较先进一点吧，相对于中国其他地方的。所以我们乡下孩子基本上
就在安徽长大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说乡下是安徽的乡下吗？
对，完全是乡下。我们家
是安徽的乡下，不是
因为
安
徽已经因为安徽，我可以说安徽是乡下吗？
可以说整个安徽是乡下。
好，整个安徽是乡下，所以是乡下中的乡下。
但是你如果是安徽的都市那个省会。那个合肥啊，
合肥
那比台北要先进。
我那是最近二十，那是二十年，最近二十年的事情嘛。
对对对对，
是、哎、我现在在嫉妒。
我讲的先进是硬体上的，
硬体上。对、啊。
然后那个高楼大厦，
嗯，是
对，因为我看的比较全面，我不会片面的认为哦，高楼大厦就代表是先进的象征。
对、嗯、
它只是其中一部分。
嗯、我们了解，只是
对。
所以你在安徽的乡下长大是什么样？我真的超好奇。你说的乡下可以帮我们叙述大概长什么样子吗？因为我们无法理解。
对，
我们老家，我家后面全部都是山。嗯、那我家是那个山里面唯一的一户人家。
我靠！所以那个山是你们的吗？哎、不是、
啊，山不是我们的，
是国家的。对不起，
对，只是那边的人很多都搬走了。对，然后、
为什么？是因为真的就是很不方便的地方。
因为有些人搬去离我那边比较近的另外一个村落，因为我们那边靠山，所以有些人会觉得不方便。
所以那你们要到可能去超市买东西，
我们那边没有超市啊，我们就是有人家比如说去外面进了些货自己在家里面卖这东西。对，乡下哪里有小卖
铺？没有，你这样子解释我觉得我们大家就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我们的听众可能是没有办法理解你说的。
大在都市。对啊，
对、哦、对，
所以就是你讲的那种东西。我们
你这样上学要坐
走路走路
认真
走一个小时，
你看起来是
富二代的样子。
对、
啊、对，
我没有富二代啊，我家现在都没有到很富裕，只是说我这几年做 YouTube 我自己赚钱了，这个是真的、嗯、但我家不是富二代。
哇、欸、那很猛耶、欸、
很猛耶、欸、
所以你走路到学校要走一个小时？
我小
的时 候
走一个小时。对，然后我们家那周边都是山嘛，然后小时候没有朋友没有同学玩，因为我家那边是一户人家、
对啊、
所以周边都是山林，所以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找乐子，我自己跟自己玩。比如说我们家隔壁就有坟墓，我也不知道小时候有一次我就不知道哪根神经有问题，我跑去那个坟墓的墓碑上面尿尿，结果当天晚上我就病了。
我以为你是基督徒啊。
我小时候不是、
哦、
那个时候
不
没有宗教的概念，只是我长大之后接触了这个、小时候不是基督徒。
所以你去人家坟墓那地方就发烧
就完全的病倒了。然后我家里面的老人就帮我我奶奶就帮我用一个碗里面盛满了水，装满了水之后用三根筷子竖在那个水的中间，很神奇的那个筷子就站起来不会倒。对，就非常神奇。然后那之间我还是不舒服，直到过了很久很久几个小时之后当然那个过程当中好像家里面老人还有在那边念什么东西，然后过了很久很久之后那个筷子倒了，然后之后我就好了。
这听起来好像山中怪谈。
我跟你讲，
你在说什么？
我完全不信这些东西。我直到长大以来我都不信这些什么迷信的东西、嗯、但有些东西就没办法解释。
嗯，
这好酷哦。
对啊，
哇，那你在那边长大，那你第一次到大城市是什么时候啊？
第一次也很早了，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去都市。为什么我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就是因为爸妈从很小他们就去外地打工、对，我们家是做早餐店的，然后去其他城市，所以每年放暑假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然后我就会坐火车去到，通常是去广对，通常是去广东省，然后我就在火车上要睡一晚、火车上要睡一晚。那个时候没有高铁哦，当然现在有高铁也不一定很便宜，所以那个时候只有火车你可以选择绿皮的，所以就那样要坐一整天，就像你们从台湾
24小时这样，
对，你们从台湾飞过来一天一样。
哇，
对啊，
那你就是一个小朋友这样自己去找爸妈。
对，小时候一个小朋友，一开始有那个长辈会带，后来有经验了之后就自己去找爸妈。
这种故事其实 之前我都只能在电视或 YouTube 上面看
到。这个就叫留守儿童啊。
可是中国这种情形是蛮常见的。
乡村农村非常多，中国最主要的人口就是农村，所以是非常多。嗯，
对啊，
太
猛哦，
太 shock 了。
那你为什么那时候会选择去学习音乐这件事情？
对，我以为学音乐就是要家里环境比较好。
对啊，因为都会觉得学音乐赚不到有钱。
因为我初中之后学习成绩就大幅下降，以前我是资优生。对，
可能接触了墙外的世界之后，
我也不知道，反正
对你看了解码的东西
也不是那个原因，
不是，
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大概就上了高中之后，学习成绩就下降了很多。嗯，那个时候在中国，你要想考一个好的大学，你可以走一个捷径，就是当艺术生。那学艺术的话，可以加分很多
哦，
这样我就可以念大学。当然，最终我也念上了大学。我们班只有三个大学生，那我就是其中一个。对，
哇，
因为我们班是很烂的一个班，就是学音乐的，
嗯，
而且我们那个学校也是在山间的一个学校，就是前无店后无村的那一种环境。
你们一个班几个人？
我们一个班30人左右。
OK， 三十人。
哇，
那你大学后来去哪里念？
海南三亚。
哦，就是三亚。
难怪你在那边。
啊，
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后来会去台湾交换学生？那是大学的项目嘛，对不对？
有那个项目，因为我们学校跟台湾的真理大学是有那个姐妹一个关系，一个项目交流的项目。对，我就去了。
我其实蛮好奇，你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感觉是
蛮 shock 的。
请问是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2016年。
2016，
对，我觉得蛮 shock 的。那时候我没有去台湾之前，或多或少会觉得台湾蛮发达的。可是当我去到台湾之后，对，我觉得蛮发达。可是当我去到台湾之后，我发现确实蛮发达的。对，我说的发达不是说高楼大厦，确实高楼大厦没有几座，但是台湾那些软体啊，很多的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一些人文的东西啊，还有一些经济水平呢，就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后来我也才慢慢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的水平不是看高楼大厦，还有它的经济水平、人均收入、教育资源、还有医疗保健、还有公民的自由，这些都是我慢慢后面自己去学习到的。
可你刚刚跟我们说你很喜欢台北的天气，说四季如春，这样听起来很像间谍。
对啊，听起来就是没有去过，
啊，
就是没有去过台湾的人说台北四季如春。我的 fuck，
我真的喜欢台北啊，因为我就是喜欢一个下雨的天气啊。比如说我现在住在旧金山圣何塞，圣何西我就不喜欢，因为那边常年不
下
雨，所以我就接下来就想打算搬去西雅图，因为说西雅图是个雨都，一年四季有200多天都在下雨。那我就想要搬过去。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
下
雨？是因为山中很常下雨，所以
或许吧。我的老家也会下雨，我不知道是不是乡愁，因为我觉得下雨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写作业或你在剪辑影片，然后屋顶那个雨滴打在屋檐上的声音，你会觉得哇，睡觉都很舒服，很香。
其实我也是喜欢下雨的。
哈，狗屁啊！你会说什么湿湿黏黏，然后又抱怨？
因为是台北，
台北的不一样。
没有，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很喜欢下雨。
好，okay ，
就觉得就是就像你说，就是下雨天就坐在家里看到外面下雨，其实心情会蛮好。
对对对，我下雨天心情会好，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哎，今天你看太阳这么大，今天天气很好。对于我来说，今天天气超烂的，因为太阳太大了。
对，
所以难怪我不喜欢洛杉矶。
就是哀人，你知道吗？
Oh, okay，
就是下雨就可以不用
哀人，
可以不用出去跟别人互动。
嗯，
对啊。你懂吗？
我不懂啊，我不懂啊。
因为你一嘛，你就是大太阳，耶，出去爽，
晒爆这样子，
朋友出来，
对，
不行，那我会没电。
哦，OK，
你不懂哦，
我对对，
好吧。
那你现在啊，回到你刚刚说，你因为分享一些 VPN 或翻墙的东西，然后被抓。
哦，对，那一晚真的超难受。
对啊，
因为那一晚我不知道后面要关多久，所以是非常恐慌的。然后那天晚上我也没有床可以睡，因为他们一直审讯我，审讯到之后长官走了之后，留下几个下手的人那负责看守我，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把我关起来把门锁上就好，他们不会，他们要安排一个人在门口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在那一个地方凳子上那睡也
睡
不好，没有桌子，他
没有桌子，哦，
没有桌子。后来他跟我说你可以不用坐在凳子上，然后我就说谢谢，我就去
躺在
地
上，
旁边的那个地上，而且是水泥地板，非常冰啊，找了一个报纸，
有点高嘛，所以
对，然后我找了一个报纸就垫一下睡了，然后睡了那一整晚，当我醒来之后，我发现那个地上一滩湿的水，然后原来就是我流了很多的口水，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流那么多口水，可能一直在做梦，做噩梦，很恐慌。
对啊，很可怕哎，
我真的无法想象在那种环境，所以隔天他们就把你送回家了。
待会讲，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有点没有办法忍受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上厕所
啊，
很久要很久才可以上。每次我说我要去上厕所，他说你先忍一忍，等一下叫另外一个这个一个下属，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一个可能是刚实习的一个警官，他人还蛮好的，他每次都乐意带我去二楼的洗手间去上厕所。但是那些年纪比较大的那些长官，他们就说你再忍一忍，等他来再带你去。所以说我一般都是隔很久才会去上厕所。
那
所以这个很难受。
那你那
膀胱都要炸了。
他们会给你食物或水吗？
一开始是没有的，但是第二天早上是有给，叫那个年轻的那个长官，还是那个年轻人跟我一样是大学生毕业，那个人就是比较好沟通，他就有帮我去叫外送。但是他是让另外一个长官带过来的，那个长官就直接这样一丢，就感觉我像是一个
不把你当人这样。
对，就感觉我是一个当然对了，我也是一个犯人嘛。
你那时候冲击有没有很大，就觉得说早知道我不应该分享那些 VPN？
对，那个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但是那时候当然会后悔。
对啊，
谁不后悔？
被关了，
对啊，你被关了，你肯定会后悔啊。但是你跳脱到今天来看，我不后悔，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正是我党、我们祖国把我逼迫到今天来到美国了。我感觉我现在生活比之前要好很多，所以从今天来看，我会觉得不后悔。但是当下你肯定会后悔啊，对啊。而且他们第二天，也是那个年纪轻的那个实习的警官，他去给我买药，一些发烧的药。所以那天我是有病的，对，第二天我是有病的，应该是感冒还是，但是不是 COVID， 因为 COVID 隔了一周之后，他们给我寄了一个单子，上面是阴性。
那你后来怎么办？你因为我看到你后来有想尽办法去先去韩国嘛，中间为什么是
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让
你
决定去？对啊，
隔了差不多隔了半年吧，在那边犹豫我要不要出国，要不要去国外。因为那时候他们一直跟我说很快你的案子就有结果了，那我就尽量配合去等待他。
所以你第一个念头不是逃走？
不是，我是说接受这个审判。
所以真的要关你就说 fine， 就
OK，
就
关三年还是几年？
真的哦？
对，因为很难想象啊。我第一次其实老早就已经拿到韩国留学签证了，我放弃了，最后又重新花钱又去办。为什么我都花了那么多心血已经拿到签证我还是不出去呢？因为当下你要出国的那个念头，那一个计划一旦你做了，那很可能就是像现在，对，你看我现在还没有回国，那不是说我出来之后什么都轻松，因为我那边有二十多年，有很多的朋友啊，有家人呢、啊、更重要的是父母还在那边呢、啊。所以做那个决定是很困难的，所以在那半年期间我一直在做思想的斗争，所以是最终才想到就是2020年的12月31号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就出来了，就去了韩国。对，在此之间我都一直在做思想斗争，然后去跟教会的一些朋友沟通啊，对他们给我做些决策啊等等的。
那你有跟家人讨论吗？你会不会怕你一逃走？
我没有跟家人聊这些，我觉得给他们讲可能是一个，
你觉得他们没办法理解吗？
可能会一时半会理解不了，所以我只能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再慢慢去跟他们去解释去分享。对，
这一段期间你一直提到教会，我蛮好奇你什么时候接触你的教会。然后我们在新闻上其实也比较常看到，就是中国这几年其实对
教会
不
友善，
然后
有些地方会打压嘛。
对，
中国教会还是蛮多的，
还是蛮多，
但是它都是三字教会。什么叫三字？就是自传我忘记这个叫有，反正有三个字开头的，是中国政府定义的，也就是政府监管之下的教会有还蛮多的，但是那些教会你就会有些受限，比如很多的文献啊，政府都是需要事先查阅的。然后
所以假设你们是用圣经嘛，那圣经 他们需要查阅之类的吗？
圣经我不知道，但是教会的偶尔会有政府可能要去监管监察一下各种之类的。
所以你参加的算是所谓的合法的教会，
三字合法教会，
就不是那种地下教会。
我有参加过地下教会，那种在我们那边叫家庭教会。是我2015年上大学的时候就去参加的，教会的朋友家里面去参加，可是2015之后后来就慢慢变少了，政府在打压这一块就变少了。后来
你为什么会接触到教会这一块？
因为我们大学有学生传教。哇，这个跟那个台湾媒体上了解不一样，
对啊，就不太清楚。
对，
所以是很正常的，大家可以传教，
就是合法传教啊。
不合法，应该不合法，就是私下了那种、就是带你去教会这样子，跟你了解教会是怎么样的。对，带你去的也是三字的教会啊，也是政府合法登记的，但是应该是不可以公开的。有个什么社团出来宣教啊，这些不是不可以的，
所以大家有点像
私下
说，哎，我们一起去哪边玩
去玩。对，然后慢慢的了解。
那你一开始不会排斥吗？
对啊，
我不排斥啊。
那为什么你、
真的 open minded？
open mind、哦。
那你就这样信教了？
对啊，因为教会里面的朋友都很 nice 啊，都很 peace， 我就慢慢的就习惯了。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2016年我就去台湾教那个交换了。
对，那边也是教会学校。
去了台湾的时候，那教会就更多了，学校里面就有各种丰富多彩的那个宗教的社团团体。嗯、然后我们在真理大学的就有个牛津团契，那我们每天放学之后就会去那边去聚会，可以交往到很多的朋友啊。然后我刚去台湾有认识的人不多，都是在教会里面认识的很多的朋友。
教会其实很、啊、要交朋友很快，而且真的超
nice，
非常 nice。
对啊，
对。
那你后来来美国有没有加入这边的
教会？对啊，我一直有去啊。
那你会来这边你会选说都是中国人教会或者白人教会，或者
我去的是华人教会，
华人教会，
我们教会一半中国人一半台湾人这样子。
哦，那大家会讨论政治议题吗？
大家讨论多的是宗教，政治也会偶尔吃饭的时候会聊到。
可是那边大家政治立场
比较偏向于中立吧，美国吧，比如说讲一些啊，最近那个中国封城什么之类的，哦、大家都觉得是不对的。
哦，那像台湾大选的时候，他们会聊吗？
哦，不聊。对台湾可能
没
那个没有太
不会那么 follow 吧？
对，不会那么 follow。
对，我想说一半台湾人，一半那个、啊。
我不知道，我觉得教会的人，我自己接触都很 peace，
对，都很 peace， 都会聊宗教。对啊，
哦，
对啊、
好有趣哦。
对，
你那时候不是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
我自己很少去、欸，但我身边很多人都会去，因为。大家真的很 nice， 所以互相照顾，会给你大同电锅或微波炉。
大同电锅，
我不是说有些人就是为了那个去的，但真的都 very very nice。
然后后来你在韩国待了一阵子之后，为什么又决定到美国来？
我在韩国待的时候就有做自己的频道嘛，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像这么多人 follow。后来就有个媒体，一个韩文媒体，但它是属于。新唐人旗下的一个频道 NTD News、对，然后就有去做访谈的节目。我其实那之前上了很多台湾的节目，新闻节目，像什么三立啊、也有报道民事啊。
因为你去韩国那个时候有自我介绍说发生什么事，
我有分享
我到韩国嘛，我有
印象。对，很多台湾媒体报道都没有事，中国那边没有反应。然后自从我那次接受了那一家媒体的报道，也就是
新唐人，
第二天。家里面就打电话了，哇，说我怎么了啊、今天家里面来了一群警察
，Oh shit！
对，几辆警车开到我们老家农村里面哦，
山边的那个，
对，然后村里人都一直在那边围观，就以为这家的人是怎么了，在外面是不是犯法了，杀人了还是放火了，怎么样？就那个时候在传呢、啊，当然后来知道我是煽动什么颠覆，就是叛党，农村人不懂什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们就讲我叛党。
可是这样子，你爷爷奶奶们就是
吓到了，
对他们吓到之外，就是他们邻居都说啊，那孙子叛党这样子，你知道他们会有接受到那些社群的压力吗？
哦，没有，我们那边社群没有社群，
没有人
那边都是老人啊，我们乡村都没有年轻人、啊。
我的意思就是这些其他老人，
他们内心怎么承受？
对，我的意思是因为其他老人他们聚会聊天下棋，我不知道乡村的老人做什么，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会不会变成黑五类？
对，就是说，哎呀，他的孙子怎么样？
可能也会聊到这个，我就没有具体问了。后来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对，
所以他们也没有实际上被找麻烦，
就是当下那个时候确实被吓到，
那一次
来太多警察了，然后那一次就把我们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亲戚都找了一遍，然后什么姑姑也找了，叔叔也找了，我爸妈也找了，
熟跟不熟的都找了，
都找了去调查，就是哎，我从小在哪里念书，国小又是国小国中大学，就是跟我那个事完全没关联的，他就调查你这个人的人生履历
到底是，
对，他们就这样很无聊，
他们这样走一遍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啦、
啊。对，就讲到我在韩国那个经历嘛，那个时候他们找我的亲戚啊，他们有一个目的啊，有个想法就是想让我回去配合他们的完成，
给你压力嘛，
对，完成他们的那个工作，然后我就是不回去嘛，因为跟家人讲了不回去，然后可能是他在找了我们所有亲戚之后都没有透过中间人透过亲戚来施加压力啊，说服我回国，这个没有完成，所以最终他们公安系统直接把我的中国的银行卡全部冻结了，
他们可以这样做，
对，公安系统可以直接进入到银行系统，我当时也是不知道，是后来我打电话问银行，我说为什么我的账户被停用，当然我知道肯定是公安搞的鬼嘛、然后我就问银行的，银行的说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去处理，因为他们说 背后的那个备注是公安系统操作的，你应该去联络什么海南省海口市刑事侦查局的什么什么中心。
What？
对啊，
干这超级吧。
你那时候 YouTube 的账户是传回中国的那些钱？
哦，不是那些，
哦，
是以前我在中国的那个
工作的资产，这样。
对对对，都放在一起，大概差不多30多万人民币。
哦，那也蛮多的，
很多
哎，
对啊，奖金一百，
蛮有钱的。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狂工作，然后加上之前以前大学的时候喜欢到处国际旅行啊，然后会做一些代购的生意，反正那些资产我都存下来，我没有乱花钱，那时候差不多存了100多万新台币，一夕之间就全没了，所有的银行卡、
欸，
所有的银行卡全部就冻结。
靠！
哦，然后支付宝、微信这些他们有冻结。我当时就想，如果把我的钱放到微信、支付宝，是不是就不会冻结了？因为钱都存在银行，然后支付宝、微信反倒是我没有存钱，但他们就没有冻结。
一放钱，搞不好就
或许有这种可能。对
，Dude， 那你那时候到韩国，在韩国你一个中国留学生要在那边开户是简单的吗？
很简单，比台湾简单。可能我是交换生，所以不符合开户的条件。因为我觉得韩国可能跟台湾的那个，
因为外国人在台湾开户，我记得也是
蛮
比较麻烦。可是最麻烦，欧洲那边超麻烦
哦。韩国蛮简单，
蛮简单的，
带着你的学校的一个东西，然后带个护照就可以开了。当然最方便的还是美国，美国啥不管，你只要带个你的个人的证件就可以了，有照片的证件，他就给你开户。
那你为什么那时候会选择再从韩国跑美国？
对啊，差很多哎。
哦，对
啊，为什么？
那是因为我没有想过要来美国。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在韩国，我可能之后还会回到中国，我觉得那件事情如果没有那么危险，我可能还要回去，没有想到这些。是后来慢慢事态升级，我又上了一个新唐人，那时候我才
知道。又再上一次。
那你为什么一直上这些节目？
没有没有没有，一次一次。
就是那一次，
就是我上了那一次之后，整个事件就变得不一样了。以前都没有扯到我什么叛党这些，没有讲的，没有人再这么讲的。上了那一次新闻之后，老家那边人就说我叛党什么之类的，我就明显感觉这个性质变了。因为以前就是讲你那个提供翻墙啊，教别人用 VPN 啊，这个不对。然后后面这个性质就变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们这个做法，我觉得就是让你家人胁迫你回来，你回不来。那 OK， 我把你银行卡冻结了，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让我主动回来。为什么？因为在韩国不像在美国这些国家没有那么开放，你签证到期，你必须要回国，要么到时候就等着韩国政府遣返你啊。
嗯，
所以就相当于说，我那个时候钱全部被冻结，我就没有办法缴学费，没有办法缴房租，没有办法生活，那我只能主动的回国了。对啊，嗯，要么就是等着韩国政府遣返我嘛，嗯，那不就是相当于把我主动的送终了，对不对？
嗯，
所以在那期间韩国留学签证没有到期之间，我就赶紧想办法去其他的国家。我看了整个世界地图啊，每个国家我都看一遍，去不了啊，因为那时候 COVID-19，所有的国家什么日本啊周边的国家都去不了，
哦，对对对，
日本连留学的签证都停止了，
都
不能去留学。
对，
只有美国签证还可以申请。然后我再查一下美国旅游签证能申请吗？旅游也可以申请。
对，美国
很开放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很多国家大使馆也停了。然后我再查美国大使馆营业吗？也营业。那只能选择美国，
哦，
签证又有效，大使馆又可以继续去办理所以我就只能选择美国。我也是碰碰运气，因为如果真的让我选，我一定 不可能会选美国，因为对我来说没有好的背景太难了。对于中国人申请旅行观光签证非常困难，因为 80% 会刷掉，嗯，因为很多人去那边可能就是来这边可能就在这边工作黑下来了。
对
对啊，因为中国人来这边很多是有移民倾向的，是比较多的，可能台湾会有点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中国人申请美国签证是很困难的，尤其是观光签证。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是碰碰运气，那结果就过了，所以运气好就过了。
单身男性那时候要拿美国签证，
尤其是中国人，
对啊，
是
中国人
非常难，
尤其是在 COVID 期间。
我那个时候准备了可能是用一些技巧吧，我那个时候准备了非常的多的资料，一些没有用的我都准备上，然后用个文件夹包的好好的，然后每个文件夹上面会写一个英文，说这是什么分类，比如说电子签证，然后学业资料、财产证明什么之类一堆。然后我去的时候桌子上一摊，就像一个银行柜台， 我全部摊开了，就你问吧，就是大概这个意思。然后那个
你有说你有被那个中国算是
不能讲啊，所以很多人不懂，
啊，
很多一些网络上一些网友或者粉丝
都说政治
迫害，都说哎，你可以说这个说的这个他就让你来了吧，说明这些人根本就不懂法律的常识。大使馆那边你说这个，他们就表明了你是有移民倾向的，那你就绝对是拒签的。所以我来之前我把我的社交账号上面骂中国的啊，或者是这些东西全部都设为典藏，就暂时的把它藏起来了。 所以我去申请签证的时候，我还是要如实，相当于是说我做了一个 plan， 那个旅行的计划，我说我要去纽约去过一个圣诞，真的老老实实的每一天去哪里旅行我都写了，然后再去跟他分享我去纽约旅行的这个计划。对，你不能说我在中国怎么样，所以我要去美国不回去了，然后干嘛干嘛。签证官他跟在美国的移民局是不一样的，对，你只能，对，你太草率了，不能这样搞。如果其他人像我这样经历，那你就一辈子都进不来，
就宁愿先到这边然后再去说你有
去移民局，
再说我被政治迫害。
对对对，
要想办法先到，
你必须到了
这
里
到
这
边
你才有这个权利提出。对，大使馆的权利是
要不要让你进去，
对对对，防你这些人。
啊，干，这也太专业了吧。
这个要开集啊。
对对对，
这个专业哦，天
哪。而且这些资讯呢，很多人都以为我是有找专业的那个律师啊或者是专家，都没有，全是我查网络上的文献。包括我现在移民美国，那我的绿卡也快要下来了，这个过程我没有花一分钱，都是自己去爬文。
你很猛欸。
对啊，很简单。而且一般人我查了那个要等很久，就是政治庇护啊等等这些移民，还是包括什么投资移民、人才移民，
对啊，
很多都要花很久时间。你像政治庇护有些要花，
你超快耶，
对，有些政治庇护花要十几年，你光等一个面试都要等五六七年。
对啊，
对。然后我去年也是花了很久时间，那移民局一直不回复我，反正我就一直去跟他联络，然后很多专业的资讯跟那个移民局打交道的，我都利用了人工智慧，也就是 OpenAI 的那个 ChatGPT。他帮我整理了非常权威的资料。
你认真，你怎么弄？
啊，
你怎么问他？
你
就说
你的 key phrase 是什么？对，
你是用中文还，而且你用中文还
是英文？我用中文。然后我告诉他，请帮我写一份英文信给美国移民局 USCIS， 就是说，我的案子怎么样怎么样了？由于什么什么，你再讲几个人权方面的人道主义的原因呢？因为我要去台湾参加什么关于这个大选的，关于这个亚太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民主价值在那边怎么样怎么样发扬那个精神呢？
哎，你很会哎。
对，然后我就写了很多，告诉移民局，你不能耽误我，耽误我就可以影响很多有价值的事情。然后后来美国的官员看到之后，嗯，这个不能耽误，然后就立马就给了我的一个面试的时间。
这
很快，
好快，因为
非常快，
哎，
非常快。
哎，这听起来就像有专业高人指导。对
啊，
没有任何人指导，
你靠 AI，
靠 AI，
没有人。哦 ，AI 对 AI 有给我一些，
不过靠自己，这也是你自己去摸索出来的这条
的
这个。
我不想等，因为太焦虑了。我在这边太焦虑，我想去台湾，但是现在又心情又好了很多。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这么焦虑？为什么那么想要去台湾？
因为怕留不下来吧？对不对？
啊，有点，还真
的。那时候是怕留不下，
还真的有点，因为不是你真的遭受到迫害，美国政府最终就会给你庇护。
哦，
不会的。
而且你要怎么证明你有被迫害？
对，你还要证明，因为你可能是造假的。
啊，
所以这些东西我当时就看了很多专业的资讯，因为有些人会说，哎，你肯定过的，你肯定能过。但是我比较相信权威的一些东西，就是你就算是真实的也并不一定别人会给你，因为这是美国政府他们的决策权在他们那边。嗯，对，所以我当时就比较焦虑，因为延宕了太久。
那请问哪里可以得到这些专业资讯？
对，
是有中国的社群？
有中文的社群，我就 Google， 然后再结合人工智慧 AI 啊，因为英文的资讯我爬不到，那我就让 AI 去帮我找。对啊，
哇哦，
对。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让我焦虑，我刚刚没有讲，就是我在美国是有犯罪记录的，在那个 FBI 系统里面有犯罪记录。
为什么？
但那个记录不是刑事的，它只是一个指控，因为我那时候跟那个前女友然后有那个经济上的纠纷。对，因为他借我很多钱没有还嘛，所以我就找他打电话就问，他也在美国，他是跟我中国一起去的。他
你们来了以后，然后你跟他分手这样？
没有，来了一阵子之后，他跟一个绿卡跑了，就是跟一个美国永久居民。
哦，
对，
他速度还比你快。
对，他速度比我快。我以为我来美国很快就有了，
他比你
快，但是当下我没有那么快，结果我要等两年才有了那个绿卡，才有那个资格申请。所以那个时候
他有他的焦虑，
蛮焦虑，
他有他的焦虑，
他也可能很蛮焦虑，想要留下来。所以那个时候，他找了一个美国永久居民，就是美国绿卡的。然后之后我们就分开了，我就来旧金山，之前我们都在东部。然后后来就是开始解决一些他以前在韩国一些学费上面，我有帮助他很多，所以就联系还钱的那些事情。我觉得是他当时的那个男朋友给他支的招，然后他就不联络我，就不用还了呀，反正就不用联络我。后来我就经常打电话发 email，
他说你骚扰他，
还社群，对，他说我骚扰他， 然后绝对不是他想的这个招，我觉得就是那个美国人，那个美国绿卡，他在教他说你去警局说别人骚扰你，因为在美国只要是文字、
啊、
email 都可以
变
成骚扰，
对、啊对啊、
然后你就可以去提一个 TRO 叫临时限制令，
对，
就临时限制我不管什么原因、
Restraining、
不能打电话不能 email， 所以我就有了那个指控。当然这个不叫犯罪啊，只是记录里面 FBI 透过你的姓名去查到的，然后移民局那时候就问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记录，让我去解释，然后我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去那个马里兰州的那个法院系统去调资料，然后再去跟移民局，这中间很多繁杂的东西，
这听起来超烦，
ChatGPT 他帮我了好多，
真的啊，
省了几万刀请律师，太专业了，
哇靠，
对啊，
哇靠，你英文来这边之前的程度的，
不会， 我现在也不会什么英文，
你现在英文也是，
对啊，
所以你都是靠 ChatGPT，
就像别人说你最喜欢哪个国家，我说 Thailand， 哦、oh, no 台湾，讲错了，
跟白人一样，
对对对对，
哇，所以你在这边就是靠
对
AI 在生
活，如果要跟专业的机构跟政府机构聊天交涉的话，我是用 AI。 对，
请问你那时候怎么证明你在中国有被迫害、啊、
我就提交了一些逮捕的文件啊，
逮捕文件那时候中国是会有
给
我
的，
还有盖红头章的都给我、
okay、
我一直有带，
所以那个很重要，
那银行被冻结存款这件事情
那个是有办法证明的吗？
那个很难证明，我没有证明，
所以你就把那些冻结的资产当做是你的资产证明吗？那时候你从韩国要申请，
我就是在韩国一直待的那一个
待那时候有
没有想过来美国，就是想着那个钱就是让我在韩国留学的、哦、对啊，
好酷哦、嗯，所以你这些都走完，所以你绿卡也快要拿到了，所以你接下来人生看起来应该
就
是就
不用，你什么时候开始就知道哎、欸，我不用再焦虑，我认真当我的 YouTuber，
我现在不焦虑了，就自从移民局回复我哎、欸，我们审查完毕了，他最主要的我感觉是美国那个移民有一个延宕很久的，就是你的背景调查，他会查你在各个国家有没有犯罪记录、嗯、他最终花了半年时间去查我，就是在查，
这样很快，
对，其实是很快，但是有些粉丝他会觉得哇怎么可能要那么久，他们就会觉得我怎么一直不去台湾，
这个
事实上不是我不去，是我没有办法去，其实大家在美国的懂的都知道这已经非常快了，
对、啊、
然后花了半年时间移民局就告诉我们审查完毕了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申请绿卡了，对，
好屌哦，
对，
这超屌，
我觉得超励志的。
可我很好奇的是，你那时候跟他们说我会留在美国，然后我的工作会是 YouTuber 这件事情，你有跟他们讲吗？
没有，没有讲 YouTuber。
他们不会问说你想要留在这边做什么职业什么都、哦、
他们没有问、
哦、
对，你自己想办法，
他没有，
反正就是他就让你留下来，你自己想办法怎么生活就对，
生活在美国不是问题啊，你随便去哪里做个工作都薪水很高啊、
嗯、
对啊，你去擦盘子一个月也有大概将近10万台币吧，三四千美金，
嗯，
对啊，
因为我们发现你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影片都后面有写发烧，
你为什么这么多发烧
发烧影
片？
有些是真的发烧，有些是那个列表发烧列表
playlist 嘛，
对 playlist 名字叫发烧中，对对对对，
我被影片了，
你被我骗了，
干！
可是你的影片有上过发烧，对不对？
经常啊，有些啊，
我们的影片永远上不了发烧、欸，
可能每个月会有几支，对，
这听起来
台湾的发烧哦，
对啊，
干。
干
沙小，
对啊，
我们到底
我们从来没有上过发烧，
我们上不去、欸、
上就是那种百万流量的会上，还有那个七八十万以上，
讲好像我们没有，我们有啊，
我们
有啊，
比较慢，
对，但也没有到很长
哦。那你这样子每天每个礼拜要出一支吗？还是两支？
我去年蛮猛
的，我发现你好多会员影片
就是那些黄标的啦、
哦、
因为有些黄标就只能放
那里，就直接改过去，
对，然后去年我是有几个月是每天更新，但是太累了，身体会垮掉就不行，而且我是一个人，
一个人、
欸、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我有专业团队，我没有，我什么封面图啊什么
封面也自己做，
自己做啊，很简单，你不会我待会教你啊，这封面超简单的对啊，
不过真的是
因为我们你看起来在这边过得还不错，还换车，
对，我看到你发文说你还换车帮女友也买一台，这样
当 YouTuber 哪个不赚钱，当然是要前提是要有流量，
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赚啊，你怎
么
会赚那么多、
啊，对啊、
当然是要有流量之外，
哦，对，我们没有流量
每一集30多万流量然后你每天都日更，我后面讲我很累的原因就是每天日更，你看我现在就没有日更了，太累了，然后呢你这个流量高以外，然后又日更量又大以外，再加上你没有团队，你不用发薪水，
是，
所以我那时候最高的时候一个月3万多美金
fuck，
哇靠，
对啊，你自己算一下嘛、
欸、
平均一支影片30万点阅率，然后你每天都更新， 当然这个是最保守的，就是观看数字是三种，因为有时候50多万的，所以说所以换算成台币是100万。那时候跟朋友聊天，他们觉得这个难以置信，
其实很了不起，可是很累，这是用肝在
很累很累很累，所以我现在就不会了。而且我后来没有这么长日更，除了这个累，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在美国，就像我看到你提纲上有问说在美国做 YouTube 很赚钱，这个概念是错的。因为在美国做 YouTuber， 我的观众也是台湾人啊，我并不是美国，
所以你的广告收益也是来自于台湾，
对，也是跟台湾的那个 CPI， 就是那个广告那个出价是一样的，所以跟你们是一样的、嗯，所以不同的是流量啊，或者是那个产量的不同，嗯，对，所以都是一样的。然后在美国反而不赚钱，如果你做 YouTuber， 如果我现在在台湾，我赚的更多，因为我要缴税，而且。美国的税是很夸张，是阶梯制度的，你赚越多你的税率就变化，就增长，
都
对，
台湾也是啦，
但是还是羡慕你们台湾税比较低啊，美国税就很高，
因为你在住 San Jose 嘛，你去德州可能会少很
少很多，因为刚刚我讲了，你收入越多税率会增长，
对，
将近一半了之外，你除了这个外，你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税，甚至你除了交联邦税以外，你在州还有
州
的税另外缴。我那时候还以为这个哦，我缴了州税就不用缴联邦税，并不是。我问了朋友之后，他们说联邦税你是交给联邦的，你州政府你还要交给州政府，对，而且加州的州税又是最高的，
yeah.
对啊，所以一半都要交给政府，我是觉得很不甘心。为什么？虽然说纳税是有义务的，我这个 OK， 但是我不太喜欢民主党，我还是比较倾向共和党，因为我觉得民主党做的很多事情跟理念是不相同的，比如说他们会把那些钱拿去分给那些吸毒的，去养那些丧尸的，你看旧金山现在治安多糟糕啊，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因为那个陈老师是住在丧尸的那个阴尸路上，
对啊，没有，我住的那个地方环境非常好， San Jose 就是矽谷那一边，
你说旧金山 downtown 嘛，
现在
状况不太好，
对，我说的是 downtown 那边就很糟糕，然后又去养那些懒人啊，又不工作，就靠政府。我觉得共和党
一个共产国家出来的变这么幼，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共和党的理念就很好，每个人都应该要
为自己负责，
对，都要去竞争。嗯，对啊，我觉得这个是理念是好的，
好酷。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右派？
我不知道，
不开始缴税以后吧，
开始缴税，
缴税就会变右派。
对啊，大家开始缴税以后都变右派。
还有一个是，你看美国现在边境那么多人。涌进来，老说共和党就不会这么做，跟他们理念是不一样的。你看德州就是共和党，他们就不希望这些移民进来。你像民主党就一直放人加州啊，放那些走线来的。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有很多人走线过来，
啊、
就偷渡
进来。看到你最新的影片在讲嘛、嗯，就是跑到那个
对啊，
可你不会觉得那是一个同胞，他们也想进来追求美国梦啊？
他们搞不好也，
他们自己站稳了，
他们搞不好也是政治庇护，只是他们那时候犯的错就是在大使馆讲了。
不是，我跟你讲，这些人我很了解，有些很多，因为你们在美国生活之后，你知道很多走线来的，他们没有什么理念，他们来这边就是因为中国疫情之下。很多经济就没有办法工作、啊嗯、很多工厂倒闭啊、嗯、他们的小摊生意也没办法做，所以他们进来，很多人你看他们在打黑工，同时他们也会申请这边的福利，同时申请美国的身份，也就是说政治庇护，因为中国人他有这个权利去申请政治庇护、哦、但是你能说他在中国受到政治迫害吗？没有，他就是一种欺骗美国政府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我是不太认可的、嗯、
还是你觉得他们有时候来他们也不支持民主自由
啊，也不支持，
还
真的有这些
对,
对，所以他们来这边大多是占便宜的、嗯、对啊，很多人去领那些福利啊、救济 啊什么食物、啊、
所以你的税金都在养你的同胞，这样
都在养同胞
好
笑、哎、你自己在美国这边生活了这么多年，你会跟这里的华人除了教会以外的人会交流吗？
会啊，
他们的政治理念跟你、
啊、我觉得这边的华人的政治理念哪怕是中国人来到这边的都比中国的要好很多，
真的。可因为我自己听到的都会是现在因为美国也比较排外、嗯、然后也比较反中一点，所以有时候中国人来到美国他们还是继续看他们中国墙内的东西、嗯、然后其实也不喜欢美国这里的政治环境，也对民主自由没有兴趣，他们就只是来这里就像你讲讨生活，但他们都是小粉红
啊、
你自己的观点，
我住的那一边就有一些中国人，他们是 啊，每天都会看中国的资讯，什么今日头条、抖音啊，都会滑这些资讯，也会滑 YouTube， 但是比较少。他们主料的资讯还是以前的习惯，
对。
但是他们就不会完全像中国的那些小粉红一样，
还是有差。
对，他们会有差，
不同环境还是有
差。对，就像我住在那边的有几个中国大叔，他们也是在这边讨生活，跟你们刚刚讲的是一样，确实在讨生活。可是跟他聊到政治的内容，他们都是不认可中国的那些政策，尤其是疫情之后，他们对于中国政府改观是蛮大的。对、嗯、他们也是比较认可台湾的，对啊，
哇，好酷、
哦，
对啊，
疫情真的是改变了好
多，改变了很多，对啊，
哎、嗯，其实那个说到这个改变，就是王志安事件，我们看到你有做一个影片，也在讨论这件事情、
嗯，但是后来没有太讨论了，因为讨论这个比较伤感情，
啊、怎么说？
因为很多粉丝观念可能就跟你不同啊，这我也能理解，因为我的观点是认为。像王志安这一类人，他并不是大外宣。我看到有很多人觉得他是大外宣，因为大外宣你就是接受中共政府的指派去台湾做事，在国际上宣传那个中国政府嘛。但是很显然，王志安有他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基本上也都是在批评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显然是不喜欢这些言论的，所以他显然并不是大外宣。但是一些台湾人讨厌他，我觉得有迹可循的，就是王志安的理念。是大中华主义，他认为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嗯、当然他可以觉得说、中国也可以说是中华民国
政治改革什么的，
所以他是有点反共、甚至可以说很反习近平、嗯、但是、你能说他是中国的大外宣吗？这个完全不是、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是一些比较对于中国资讯比较片面的一些观众啊，或者是非常绿的、像我们观众里面有很多深绿的，他们就会觉得王志安就绝对是大外宣，是中国政府派来的、哦、对，当我讲出我的观点之后，也有当然是极少数的人，
你有没有被退粉？
很少，对，我是很少。
可是留言上面会很凶吗？
也不凶，他会跟我说他的观点对、哦、他们认为他就是大外宣。那有几个是比较凶的、嗯、那种非常极端的，他就认为我也是大外宣
啊？为什么？
就认为我在帮什么钟明轩、王志安这一类的。
钟明轩那一支影片放会员，
我
们点不开，我
觉得有点鸡巴。我想
对啊，
那我
他才没有黄标嘞，
他没有黄标，确实没有黄标。
其实不想要引起争议就开始放会员，
也有这种可能、嗯。另外有一个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常常有个习惯，就是点阅率低的我就没有什么喜欢看的，我就丢会员给会员看好了。
哦，
对对对对，也不完全是那个原因。
那你钟明轩的评论是什么？
我就觉得他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只是去旅游。
看，我觉得我们跟你一样，我们也是大外宣的。
对啊，
因为钟明轩这件事情，我们其实都一直没有做出。
因为我就觉得他只是
下面肯定会有人说我在帮钟明轩讲话，
比如说你是外宣来渗透我们两个之类的，
没有外宣，
没有，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我们听众其实蛮习惯大家有不同意见的。
对、啊，
而且钟明轩很显然他是台湾的一类人，
对啊，
他就是台湾人啊，台湾有一类就是中华派啊。对，很显然他是中华派，他在影片里也讲，就是我就是中华民族啊，我就是喜欢中华料理啊，我喜欢中华的一切、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强求他就一定要，有些人就说你去中国就应该去天安门说反共，我觉得这是很不理性的。
我觉得那个太，
我觉得年轻一辈，因为钟明轩非常年轻，对我们来说可能跟你年纪差不多吧，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年轻一辈他不会那么分那么清楚，就我觉得对他来说他一定也很支持台湾啊，
他本来就觉得台湾是一个独立个体了，
他台湾就独立个体 啊叫什么名字啊先不要吵好了，我觉得只是这样。
对对 对，
然后也没有说我们要完全去划这个字，我觉得应该只是这样，不像我们那个年代社会运动。
我那次为什么要做那个节目，就很多观众就带风向讲的有点那个很悬了、嗯、说是他是拿中国政府的钱去
的钱，
他前年是有来美国，但那时候我没有见面，他私下问我、嗯、他让我给他建议那个风险，他说他之后讲计划去中国，问我他去安不安全、
啊、所以是你的问题啊，
不是因为
我建议了，我说去啊，我靠，这要被骂了吗？
对，
是我鼓励他去的，我说你去啊，
因为钟明轩之前也是有帮蔡英文讲话嘛、
嗯、对啊，
有票他也是帮他站台啊、
对，他有讲到这一点、
啊、
他说因为这一点会不会怎么样
比较敏感，
我觉得并不会啊，因为你是台湾人啊。
那你觉得我们两个去，
我们可以去吗？
你很卡屁哦
你们就有点
为什么钟明轩比我们红欸，
钟明轩跟对啊比我们红，那就跟蔡英文蔡英文一直拒绝我们欸，
但是你们天天干中共啊、
嗯、没有天天，我们有时候会讲
我们天天、
啊、
我们就说那个安徽很、
很 nice， 很想去旅游、
nice、对啊、他们的山听起来蛮健康的，
我感觉你们去应该问题也不大，你们这么一说的话 我感觉啊，真的不可能会抓你们。就像有些哦，就钟明轩那个事情，很多人说，哎，钟明轩去中国没有被扣下来，没有关起来。我觉得这很不理性的、啊。你想想，共产党他不是傻子，那个
抓台湾
对你抓台湾人之后，对他来说形象是不好的。
对、啊，
而且你抓一个普通人就算了，你今天抓了一个是百万大 V、百万网红，你把他抓了之后，那不全世界人尽皆知，整个台湾人都知道哦，中共哦，你只是因为跟蔡英文拍支影片，然后你去中国旅游就把你抓了，因为他有影响力啊。所以说。不可能会抓钟明轩，我觉得你们去也应该不会抓，
我自己也觉得应该是不会啦，
不会，但是他们可能会刁难你，或者是甚至不让你进来，对，
我担心的就是去然后就安一个被就是嫖妓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很烦因为大家都不会信我没有嫖妓所以我都不信 K 没有性按摩
就麻烦啦，
麻烦。
其实我也认同钟明轩说的，嗯，一般来说他抓一个台湾人一个网红没什么意义，所以应该是还好，可就觉得好像
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我们老了，
我觉得你们 level 比钟明轩要高一点，就是反共这一块、
啊、比较明显啦，
对，
因为我们在小红书上的照片一放，而且不是我们自己放，
山东国家分裂、哦、
对，他有直接说这里面有含山东国家分裂的人物、
哦、那就不能去
了、啊、所以这样就不行了，对不对？
应该不能，对、那个、
这样很明确了吧，
对，很明确，
中干
你像是钟明轩的名字啊，还有他的影片，他的节目的图片都在微博上是可以看得到的
哦，
所以还是有差，
我们是不行，
你们是不行，
三个字上面是禁制的，
对， 对，不行
干、
嗯、但是你们可能可以去中国澳门还有香港，
中国澳门哦，谢谢你哦，
澳门就是中国啊为什么？因为澳门本地人他们都说我们中国人，
那香港是中国，
香港就看人了，我一般会直接称为香港就好了，虽然说法律上现在已经变成中国的，但是有些人不愿意。
那你刚刚讲到那个王志安事件啊，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因为王志安其实也被抨击啊、嗯、网络上被骂爆 啊，然后一定程度他也被限制入境台湾嘛，对不对、啊、因为他违了一些法律，你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开始觉得啊，台湾可能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自由？
我觉得这是有一些网友会对我改观，我觉得有些网友太过于极端了，甚至我觉得有些人小粉红的一体两面，只是另一个方向的
小粉，你说小粉绿吗？
对对对我的观众都是绿营啊，但是我以前在节目也讲过，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的粉丝观众都是绿营，但不代表他们是小粉绿，我自己也是绿的、嗯、但是我是绿的不代表我会去支持那些极端的那些绿派，那些小粉绿。
你不觉得就是到最后不管你是什么样立场，极端以后那些人都很像吗？
啊，对啊，
对，
很
像，走到极端那些人都很像，不管是蓝的、
很像
绿的、很
像
红的，
都像，真的是、
啊、白的那些都一样，
非常像。之前
其实我会担心的事情就是王志安事件发生后、嗯、会不会就是海外反共的中国人开始对台湾有一些说啊，台湾怎么这样？我们担心的是，
我有，
你觉得应该是有影响吧？
因为我在 Reddit 上面会看一些就是中国人社群嘛、哦、就是什么 China IRL、
啊、
然后就会发现一些讨论，然后我觉得
因为王志安
的
audience 还是很大，就算比较中华派一点、嗯、那也是一群中国人，
那也是一个至少对台湾应该要友好的群体，
对对 对。
可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觉得啊，
有耶、欸、我在 X 社群上面看到一些简体的中文，就对台湾的民主比较失望、嗯、但是你刚刚有问我会不会有影响，我是没有什么影响，
对你个人是，
我是没有什么影响，我就觉得、嗯，那民进党对他有戴有色眼镜吗？那显然是有的，因为他讲了民进党，民进党肯定报复嘛。但是如果像
肯定报复，
不是，我跟你讲哈，我是很客观的。如果我是民进党的人，我是一个主管，今天王志安讲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其实王志安讲的那个也不对，因为民进党邀请的那个是那个残障人士，我是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是王志安他把他理解成拿他上去当工具煽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指控是很不对的。
OK，
但是今天王志安对我民进党这样的一个指控，那我肯定不爽啊！我作为民进党，我当然要反击啊，我去报复啊。
可是
我可能要联系关系啊，联系中央啊。
可是这样就不好看嘛？就如果让别人有这种解读，就不好看。
你刚刚说有没有影响我对台湾的观感？我完全的觉得没有，因为这个跟民主是两码事。因为什么？因为民主就是让你每个政党可以去做你就是做的事，比如说我民进党可以去
政治操作，
对，我去操作我要操作的，我要去报复，或者我要去骂蓝营，我要去骂国民党，这是他的权利啊，这是民进党的权利啊。但是有些人就把他说，哦，你看台湾也不民主，你如果民进党
这些才是民主的表
现，这才是民主啊，因为
民主就是这样，就是脏，
不是民主就是大家会就是有游戏规则，大家有跟着游戏规则走。
民进党你有这个 动作，你有这个权利去跟他斗，就是假如说蓝营谁要搞你啊，或者是你要去回复他们的，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我不觉得哦，因为我们是民主的社会的，所以他今天怎么样我就不应该去回应或者不应该去做一些动作，我觉得这不是啊。如果我私下了台面以下，我是不管是民进党还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那有个党在抹黑我或者讲的不实的，那我私下也去看一下有没有关系，找一下中央的人，就是说这个人也是，你看台湾就是法律国家、法治国家、民主国家，你也是得找一个。
不是你刚刚那段不对哦，因为说找个人这一段就是人质
了。你等一下，不是不是，你找个人，那也是要从法律上面去看这个人违了哪个法。老实说，
不是透过关系，
不是透过关系说，透过关系什么意思呢？你没有问题的，我把你讲成有问题的。但是可是王家那个事件确实他那个入境的目的有那个从事商业的那个活动，我当初去台湾
个小辫子，
对，我当初去台湾有上中天，当然不是中天新闻，是中天娱乐，去参加那个综艺节目。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那些不好意思，那个上面主管还是一个说你这是属于非法打工，就不能去了，因为我是交换生，交换生是不可以的，但是中国去的留学生是可以的。中国也有留学生在台湾，是福建的那边嘛。对，其他省份不可以留学，只能交换。那交换生是短期的，他就没有打工的权限。
原来有分哦。
对啊，有些是留学生的，有些陆生啊，四年制的，那是陆生，是留学生。对，我不是留学生，我是交换生。对，短期的是没有工作权限。然后呢，早期我也follow那个韩国的娱乐资讯的节目。当时韩团的一个艺人，中国籍艺人鹿晗，他去台湾拍那个奔跑吧兄弟那个 Running Man 中国的那个综艺节目，也被遣返了呀。你难道说民进党讨厌他吗？还是说鹿晗以前骂过台湾？也没有啊。所以为什么这一类人你会发现他有一个共通性，王志安还有鹿晗等等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公众人物，因为很多人都在关注，因为政府肯定要处理啊。
对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法律它确实有这个事实。对啊，所以也不是什么人质的概念。
理解。
其实我有个问题，因为你现在的频道定位是有点就算是就是反共频道嘛。
对，
其实我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其实反共频道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因为我觉得自己觉得啦，因为我觉得有人会把它当成一个生意来做了。
有啊有啊，肯定的。
对，那你自己在做这类的频道做久了，你会不
会
觉得说
会、啊、
第一会不会腻，第二会不会就是变成说看我每天都要找，对，会不会为了烦我整天都要找东西来骂，会很烦吗？
会烦，因为我之前有时候查看这些社群资讯的时候，因为每天看到都是负面的，比如打开 X 社群，就中国，
对啊，那很有毒嘛。
对，虽然说我打开微博就好了呀，微博一打开整个国家洋溢着幸福向上的那个生活，
那你只要反过来读就知道哪边有问题了。
对对对，那微博肯定是有问题的。我打开 X 社群平台，每天都有各种一些社会不公啊，看了确实是会影响心情。但就是你刚刚讲的，有些人是会为了赚钱去，我想这个有时候他确实有一个模糊地带的。
当然
你像我现在 YouTube 也是我的一个工作，那我必须要去维持这个频道的经营，然后去维系我的这个生存的状态，那之后有家庭了，你必须，这也是你的一个工作，同时这个工作又跟我的理念相同，所以我从来不会，有些人会说啊，你很伟大，你是英雄啊，你可以反共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也是普通的人而已。 YouTube 其实某个角度来说也是我的一个工作。对，所以我觉得我不是说昧着良心去说话，比如说如果我真的要赚更多钱，我今天去讲中共有多好，那我也可以在中国的一开始，我不爱自由民主，我就去赚中国人的钱。对啊，但是如果你现在是讲做的这些东西跟我自己的理念又是很相同的，然后又可以赚钱，那我觉得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对，对于我来说我是很热爱这个 YouTube 这个工作的。
那你自己会不会担心说自己越做越大，然后中国家人会被找麻烦，你有过这个挣扎吗？
我跟你讲，我一开始以前有人会有这个疑虑，可是后来完全打消了，而且跟我一开始的那个我的想法还是完全吻合的。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没有发声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随意去找我的家人。早期的时候我家人就常常被哎、你孩子什么时候回来呢，给他打电话或者是诱导我回来劝烦我。但是我频道做大了之后，后面打电话的那个警官口气都变好了，他会问我在美国过得好不好，说你在这边生活不方便啊，没有什么 SSN 社会安全号码啊，他说没有社会安全号码你在美国 工作也不方便啊，又不能怎么怎么样，你就是个黑户啊，就是感觉很理解我的生活在这边不如意啊，会不会有些困难，作为一个游离在异国他乡的一个这样
打温情牌，
对对对。但是他讲的有些也不对，因为我在美国已经有那个 SSN 社会安全号码，所以是很方便啊。他可能不知道我这么快，
对
对对对，
他都拿别的案例，
对对对对，所以他还是蛮关心的那种角度去跟你聊天，态度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警官是不是没事就要一直看你的 YouTube 频道？
我不晓得。这些我就不晓得，
会不会变成你的会员
呢？有可能。
怎么评论周明
轩？你分享一些就是会员才会知道的资讯，然后他现在是打来真的有讲的话。
所以我觉得订阅量上去之后，你刚刚说的越做越大，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些中国的家人，我反而觉得这个是个更安全的，因为你的影响力变大了，
可以帮他们发声吗？
对，他不会这样随意动你家人的，没有必要啊，得不偿失啊。骚扰一下你的家人，那我不爽，我就让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都知道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是不利的。所以现在中国政府，就没有再骚扰了。
但是不能回去，应该就是
哦，对，回去那就不一样了，就两码事了， okay. 对吧？没有回去之前，哎，过得好不好？回来了，进去吧。
对啊，
合理。
对啊，
对啊。
好，那其实我们这次有准备小礼物要给你。
对啊，希望你喜欢。
是啊、哦，什么东西？天哪，太感谢了！
特地飞来，
特地飞来，
对啊，
看出机票啊。
那不一样，这时间成本啊，时间成本。
谢谢，
这台湾帽、
哦，我有好几顶这样类似的帽子，台湾送的。
对，这个我很喜欢他们的设计，我常常
戴。你们之前有戴的是那个台日友好，
对，台日友好同一个公司做的基金、哦，他们的做的帽子品质都很好，
蛮好看的。
对，这是朋友的，然后还有。凤梨酥，
谢谢，
很实际的台湾人，就是要
太实际了。对，
好吧，谢谢，
谢
谢
陈
老
师，
谢
谢，谢谢大家就在 YouTube 上搜寻陈老师。那你没看过他，他上过发烧干，羡慕啊！谢谢陈老师，
不会。